您是否曾经思考过，现代科技的进步对我们的爱情、友情、家庭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不觉得这个世界的爱越来越少吗？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情感是每个人生活的核心，不论科技进步如何，真诚的情感交流始终是我们的幸福基础。五味杂谈，美女雅娟、帅哥杰翔、太公姜伟民和您一起探讨现代人无法回避的话题，科技与爱。
黄绮珊演唱的这首歌《简爱》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刚才啊，就是播放这首歌《简爱》，其实呢就是让我们听出来它是两情相悦，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些感情的裂痕，然后造成了这个所谓的男女之间的这种简爱，用剪刀把它剪断的一份爱。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啊，这个世界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说，好像人类所存在的爱，当然这是所谓的这种广义的啊，它包含比方说亲情之间的爱，包括情爱，当然包括人们的这种所谓的博爱，是越来越淡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立个话题，就是科技和我们的爱。那么我是节目主持人姜伟民，同时呢我们在线上啊是一位美丽的，曾经上一个礼拜二礼拜四啊参加过我们节目主持的美丽的雅娟主持人。雅娟你好，在线上吗？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我又回到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里来。
没错，
那是隔周和大家相会一次哈，在空中。对，所以我也很开心，因为在中午这个时段嘛，我的节目在晚上，我终于从午夜时分到了午间时分了。
是跨越时空啊。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当中已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说，现在的高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但是为什么人类的之间的情感是越来越疏远呢？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我特别想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早上我的整个这两个小时的时光我过得很特别，是因为呢我今天是慕名去到了在我们尔湾甚至是大洛杉矶地区现在非常受到喜欢戏剧的朋友追捧的一个剧团，我加入到了时光剧团的大师课当中。今天是我第一期去感受了一下这个时光剧团带给所有戏剧爱好者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让我们一下子觉得呀，为什么科技和爱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也就是让我觉得今天我这两个小时的戏剧时光让我觉得哇，其实有的时候手机耽误了我们很多真正的那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呀。
没错，那其实呢我在研究我们今天这话题的时候啊，真的是看了一个令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广告语，也就词语，是来自于泰国。我们大家可能经常在视频当中手机当一打开，哎，有相当多的这种推荐，因为我是做广告设计啊之类的，那么其实我是比较关注我们本职工作，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有推送一个，哎，我今天早上打开这么就发现一个来自于泰国的一个电信公司的推荐的一则广告，这广告深深的打动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电视画面当中呢就是出现了一名新手爸爸，哎，孩子哭闹的时候他束手无策，他只能走到这个婴儿床边啊，一边打电话焦急地给外出采买的妻子，但是妻子对不起还有很长时间才能回到家里，他也没办法，就只能拿自己的手机呢给孩子播放卡通，但是呢这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到最后呢爸爸就拿个视频，哎，这挺方便我觉得啊，然后呢就给孩子呢就跟母亲啊在外面采买的母亲啊进行视频联络，联络之后啊这孩子还是哭闹不止，最后啊这个爸爸实在没有办法了，把这个手机呢就放到了旁边，用自己的双手，可能是第一次孩子从出生之后就把婴儿抱在怀里，刹那间哇，画面变成了一片安详寂静， 说爸爸一直抱着孩子呢，这种过程啊，就给我们有什么感动呢？
嗯、
旁边有一个广告一下出来了，哇，
嗯，
紧扣主题、嗯、叫科技永远无法取代。哎，哇，这对不对？这个画面，我当时我就非常感到，想到了我几十年前我曾经第一次抱我的女儿的那个画面，哇，非常感人。所以我一联想到说、
嗯，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但是呢，我们现在连抱自己的孩子可能都不会了。你看这爸爸的开始的画面，对不对？开始用什么手机去放什么卡通片啊，和母亲进行所谓视频联络都不好使。结果呢，用自己的手臂，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婴儿的时候，这一刹那，
嗯，
父爱全部的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对，是的，是的。
所以说，你看，那么所谓的现代的高科技的发展，为什么让我们还好像是越来越离这种我们之间人类之间的情感啊越来越远呢？
嗯，
那个一个心理。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广告，就是您跟我这样一叙述，我觉得画面感首先特别强，其次呢，我也很佩服泰国人很会拍广告，就他们对，真的，我觉得泰国这个民族，他们真的特别会拍广告。那比如这组广告，就真的就是特别真实的说明了现在其实，我们整个每个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种高科技的包裹下的时代，我们怎么样真正能和人做沟通，能表达爱，给予爱、
嗯、
接受爱，对吧？
没错没错，现在的高科技大家也都知道、
嗯、
对不对？以前呢我们在进行所谓的沟通有太多的了，对不对？
嗯，
所谓鸿雁传情，对不对？有的时候用信鸽啊，对吧？古远古的时候，但是呢非常之慢，几天甚至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就是收信人那里，对不对？
嗯，
还有什么一日千里或者一日百里的这种快马，对不对？通过驿站来传递，对不对？当然，到近代呢，其实大家比较用的最多的呢就是写信。我不太清楚这个雅娟，以你的年龄，好像经历的
写，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历啊，就是从那时候青春懵懂，还有传纸条表达心意。
哎呦，
到未来，比如说我们也曾经经历过，比如说两地这种情感，那我们也要写信啊，都有情书，这个都是经历过的。
哎，没错，
经历过。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那时候想想好美好啊，因为你到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那种喜悦，和你本身不可能很快得到，然后你盼望的这个过程。
是没错，
我觉得这个等待的过程很美，
而且特别是一个是等待，另外呢你打开那份信封的时候一下子撕开了，那边就是对方你熟悉的笔记都出现在里
面，
对不对？见字如见人啊，而且呢那种书香气扑面而来啊，你就感觉说非常饱满的情意，其实这个情
是的，
或者是这种爱就体现在了你的面前，对吗？
对，你说那一笔一画那都是花时间获得的，对吧？一旦一个人真的是爱什么，无论是爱人爱事、
嗯、
当你真正把时间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里才能构成一个爱，对吧？
是没错，
爱的程度呀，
是
在手机啊科技产品现在不一样了，来得多么的快啊。
哎，没错。那么现在的高科技本来应该是给人类带来便捷，带来更大的方便、
嗯、
但是呢、
嗯、
我们现在恰恰感觉到、嗯、因为高科技的不断的发展，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对于所谓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方面的影响。那这样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介绍所谓的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科技和爱。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无为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科技和人类的爱。那刚才啊雅娟我们谈到了所谓的科技的发展，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人们的沟通呢当然不是用我们那个年代的用这个所谓的书信去表达、
嗯、
直接就打开一个手机马上就知道全世界的情况了，对不对？
对，
所有的事情都知道，早上起来哦什么又什么这个俄乌战争啊，因为以哈战争、
嗯、
啊之类的、
嗯、
哇就打的是头破血流，
是升级了，
没错、
嗯、
啊、
嗯、
但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反而是，哎，大多数的人把更多的效率就用在电子设备当中，但是呢、
嗯、
好像人和人之间呢就是透过手机的联络， 包括甚至因为独自于或者是沉迷于所谓的手机给我们不断提供的升级版的游戏呀、啊、还有好多的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
啊、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手机当中了。我不太清楚是你是不是雅娟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你有没有自己统计一下、嗯、每天你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觉得这首先我也很汗颜啊，就是说因为手机的这个功能，我自己首先就是一个不肯放下手机的人。
哦，
就这一点，首先就这个节目为什么我当美明选了这个话题，我很想有欲望来表达，就首先我自己自省，我觉得我就是这种病态人群。所谓的病态就是你会发现，哎，比如说你哪儿要是突然之间找不到手机了，你就发慌，然后手机没信号了，然后就觉得哎呦这怎么办，就已经完全像是一个无法戒掉的一种瘾，成为了有一种很严重的手机瘾的人。就首先我觉得我自己就被所谓的现在的科技给裹挟了，对、
哦、
其次呢，就是因为我是做妈妈的，就是我太知道，就是刚刚伟民讲的我们 from 这个话题，是因为那样的一则广告给我们的冲击，情感冲击，视觉冲击，理解冲击。那我们现在有多少孩子不就是手机带大的吗？对吧？
哦，没错，对对对。
对吧？因为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首先做不到，你能够沉浸下来读一本书，你能够坚持比如说坐在电视机前可能一两个小时，或者哪怕说40分钟你看一个好的纪录片，那可能都沉浸不下来。那我们自己作为我是母亲，时不时就要拿出手机，我有时候看见我儿子，那他有时候在追学他的 iPad 的时候，我真的是无言以对。我曾经也说过，哎，你是不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眼睛去看看书，然后我大儿子就会说，哎，你还没看呢。那我真的被，就是你知道，虽然孩子是在顶撞我，但是我接受这种顶撞是因为我确实自己就做得不好。
没错，就是现在的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太多了，对不对？那么无论是刚才谈到了手机，还有很多电脑上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视频上根本上基本上不需要说亲临现场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对不对？
嗯，对。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我现在自己要回来总结，你说我们也得遵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个是必须遵循的。但是我们又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方法，重新要回到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那种离开科技的快乐。那你说有一个相声段子，我记得有一个梗叫做你妈回家，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对吧？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忆，就放学以后写完作业都去院里玩玩，什么各种跳皮筋、扔沙包，什么什么沙堆啊，什么这各种各样的游戏全是户外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子产品。到了吃饭点爹妈找不着，都是在小区那个开开窗户就喊谁谁谁回家吃饭了，对吧？这都是来自于相声，来自于我们的包袱，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生活。那你现在基本上是什么？哎哎，孩子谁谁吃饭了，孩子那打游戏呢。
没错，当时呢，没错，在我们那年代的时候呢，确实可能有些家长一喊谁谁谁吃饭了，可能孩子还不愿意，在那边喊一声我还没玩完呢之类的， 对不对？非常之热闹。就那个年代其实真的是我们因为更早了嘛，所以说那个时候连电视还没有，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有的时候有点小的娱乐活动又仅仅是听点什么，我们叫收音机，那个年代我们东北人叫戏匣子，有没有听过这个叫戏匣子？其实就是收音机，大部分是听评书、相声、歌曲之类的。那唯一的就是让我们还觉得有点娱乐活动，除此之外，那基本就长在外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怎么办呢？最大的娱乐是跟小朋友召集在一起，我们搞些小游戏。刚才你讲了女孩子跳皮筋啊，我们叫可能蒙古人有一个就是满族人留下的一个游戏叫查嘎拉哈，你不太懂啊？
查、
哦、
嘎拉哈，
你
知道那个游戏？
哎呀，真的吗？那是蒙语啊，不是满族语，对不对？查嘎拉哈其实就是等于说，猪的一些这个关节的那骨头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怎么去扔个小球？因为那永远不带男生玩。
是的。
我们有时候回来一看，一帮女孩子跳皮筋啊，在那边查嘎拉哈之类的，男生怎么样？我们在那边打那个。比方冰嘎，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是吧？
对对对，明白
。哎，那个年代，甚至可能当时也没家里也很少，当时有个足球的，对不对？
嗯、
我们就只能怎么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把俩书包在校园的草场上，把俩书包摆上当球门， 对不对、
嗯、
一共摆四个，然后呢变成两个阵营、嗯、分成小伙伴，分成等相等人数的这些人开始踢球，你知道哪儿来球吧、
嗯、
我们自己就不太清楚哪个同学啊，他爸爸给他拿草绳子这个卷成的一个像类似的这个球的东西，我们就开始踢来踢去的，非常的开心呢。
是的，
我说那个年代我觉得好像除了开心就是开心、嗯、对不对，也不用上学也不用读书，但是呢现代的人倒是好像脱离户外运动太多了，对不 对,
对，
而且呢最最主要的呢，其实脱离户外运动呢，那么你也知道现代人可以怎么办，他们为了运动他可以到比方说健身房去运动，而且呢现在的孩子们呢可能我认为他们的体育运动的项目可能越来越多，对不对、
嗯、
但是呢好像身体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妨碍，但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嗯嗯、
对不对，
对的，
我前两天一段哈、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有些介绍，目前可能我们特别是美国的孩子们，就是很多的孩子，就是他比例啊，从比例上看貌似自闭症的孩子越来越多，当然了这个有的人讲说自闭症的孩子他可能是由于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等很多的因素的影响，甚至有人讲说药物也有影响，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说至少说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少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呀、啊，你不觉得吗？
是的，
对，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就比个例子，就我们看餐厅吃饭、
嗯、
你会发现即便大家在同一桌吃饭，很多人都是各拿各的手机，各玩各的东西，各看各的新闻或者各浏览各的，很少有交流、
嗯、
那所以呢就是这种成人也好孩子也罢，就是大家都沉迷于网上的这种快速的信息文化，然后就会抛弃跟人与人之间，然后也会发现哎，人和人之间怎么越来越不会聊天了，越来越没得聊天了，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而且聊来聊去会发现哎，情感的互动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技能越来越丧失了。对，就是因为我这上一节节目里的时候我说过我是一个自闭症小朋友的妈妈，所以刚才伟民说的对，就是据不完全统计，最新的数据就是每36个孩子里面可能会有一个被确诊为自闭症。
哇，这么高的比例啊！哎呦，我看的数据比你的还那什么一点，哇，这么哇很严重、啊、哇，真的很严重。
对，那当然这个自闭的这个界限呢，就是分高中低档，这个是不同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自闭的那一点点。都会有，比如说你交流的障碍、
哦、
或者你不喜欢社交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就是肯定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怎么样去真正去 open 打开呢，还是得又回到本体，就是我们怎么跟人和人交流，这就是解决。那这个人和人交流怎么交流，那比如我觉得现在至少咱不说别的哈、啊，就是掼蛋这个游戏，你会发现因为这个游戏现在有很多人开始重新聚集在一起，然后不看手机了，但是共同因为一件事情开始交流了。
哦，这个，哇，这科技发明的是太有意义了。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你会发现，人是渴望抛开科技产品而交流的。我是认为人本身还是渴望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是希望主动的，然后有一些载体的，有一些方法的，重新把交流这个通道给打开。
没有错，
对，
雅娟说的非常非常之正确哈，我也非常同意。其实人类开始发展过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需要合作，你也知道可能从一个部落当中呢慢慢发展成可能更大的部落，他为什么呢、
嗯、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部落当中，在你们弱小没有团结、
嗯、
没有互助的情况之下呢，你这部落可能哪一天就有可能被其他强大的部落给吞并，所以因此呢那某一个部落之间的这种战争，那就取决于你这个部落当中的这些每个人男啊女啊男和男之间女和女之间的这种通力的合作，这种合作有人讲说可能就产生了人类的与动物不同的东西，什么语言、
嗯嗯、
语言就开始沟通、
嗯、
开始可能用手势，后来慢慢可能拿些象形的东西画出来，最后慢慢到今天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科学的这种文字、
嗯嗯、
包括语言、
嗯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它已经让我们从就是每一个现代人到骨子里血液当中都躺着一个 就是团结协作的这样一个基因，对不对？
对，群居。
对，群居，互相合作。但结果呢，现在的科技，哦呦，好像慢慢让人们好像是抛离了合作，抛离了交流，特别是抛离了爱。哇，这是相当相当的严重啊，你不觉得吗？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让我，就还是那话，我首先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那这个话题就特别让我有欲望，我是不是应该从我自己，我觉得我哪怕今天我先不用手机的方式发个短信的方式，然后比如说见到我先生的时候跟他怎么样体贴的讲一句话，或者见到我跟我儿子在陪他玩的时候，我能不能从本身十分钟的耐心度我扩展到20分钟，我能不能想到，对，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就是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应该先改一改。
哎，
对，
没错没错，你这个想法呀，我倒觉得说应该引发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深深的思考，就是现代的高科技的进步我们不能阻止，因为它是属于社会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必须遵从，甚至可能还要鼓励自己的下一代努力的学习，然后呢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透过高科技。但是呢，高科技确确实实给人类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怎么解决？哎，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跟您继续的讨论今天这个话题。雅娟，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本来呢，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啊，帅哥吉祥呢，他也是因为最近的公务在身特别忙，把我们事先所有的设备准备好之后呢，他就没办法要奔赴现场进行采访之类的啊，很多的工作啊，也感谢吉祥的帮忙。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讨论的话题呢，是我们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居然影响到人类之间的这种情感。哎，雅娟啊，说到科技进步和现在的人类感情感啊，我就突然想到我们那个年代啊，当时没有高科技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一个小故事。哎，我觉得好像挺有启发，
快来说来听听分享。
是我当时呢，是我记得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对，高中的时候要考大学之前那一段啊，应该是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我还在体校啊，我还在体校，所以一边读书，然后下午放学之后呢，拿上跑鞋，然后穿好我们市的那个运动服之后，就到体校去训练。然后呢有一次比赛完了，我居然发现在我桌子上啊有了那么一个小笔记本。这个笔记本的来由我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啊，我们运动会如果得到一个奖品啊，我们不像现在有奖金，还有什么金牌啊，什么银牌，我们没有，只有纪念品。什么纪念品？一般最多的是比方说一件运动服衣服啊，一等奖是破纪录的哈，还有呢什么一个笔记本。最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爱好体育啊。小的时候我在跑的60米，就是我记得好像小学二年级啊，好多孩子们觉得我跑得快，然后运动会的时候让我报名，我一直报名60米，马上就冠军。我还记得清清楚，发的是一根铅笔，那个年代，对，是不是？我非常非常珍惜，然后保留很长时间，不舍得使用它。好了，那么呢，我就觉得回到我的故事话题啊，就是说。我当时在念高中的时候呢，一次运动会的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回来，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旅馆啊，那个桌子上呢有一个笔记本。这笔记本呢，我打开一看，哎呦，上面啊，我不是在扉页上有字，是在中间呢有一首诗，燕归来。啊，哎，我好奇怪，我说这是因为那个房间当中本来是安排两个人，那个笔记本如果要是那个我们就是同队的另外一个小朋友的也 OK 啊，我就问他，他说不是他的，哎，我好奇怪，我就收藏起来。结果待两天呢，有一个女生向我问我了，哎，伟民，你是不是什么什么，反正有一点暗示，我想到了，我就想到了，因为他提到《燕归来》这首诗中间的一部分。我回过头来再看他那首诗的时候，字里行间就仿佛他把自己所有的心声都讲出来了，而且他那个字迹，这个女生的字迹非常之漂亮， 当然我们最后也没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告白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明白明白。
但是孩子们之间、嗯、这种情谊他给我，因为我当时好像是也是这个算是队伍这个田径我们田径队当中算是也算是比较成绩优秀的。然后呢、
嗯、
可能互相之间一种鼓励。但是我个人当时那是第一次收到一个女生给我写来的一首诗、
嗯、
而且没有落款没有写名之后我再看到、
嗯、
哇我就发现说哦那真的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但是回想到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说哎呦那个笔记本那个非常有实质感的那个笔记本当中有一个页当中呢写了一首一个女生她亲手写的那种字笔而且甚至可能我们感觉哈那整个字体带种带着那女生的一个这个香气都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哇我就感觉到现在我打开比方说某个人手机上给你写的哎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共度晚餐你就觉得好是不是冰冷的那种感受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种什么东西叫快感就会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种等待的快感才能够让我们久久回味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哦、
你还回味着当时那首诗给你现在带来的那种小的荷尔蒙的分泌你知道所以你就说他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没有科技阻隔的时候的那种表达多么多么的可贵呀、啊，是吧？
没错，没错。
哎呀，我都感受到了，
是吧？所以说呢，那现在的科技呢，的确我们不用谈它的优越性啊，但是呢，
嗯、
我们发现，我们从开始的时候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表达说，哎、
嗯，
透过这个所谓的爸爸把婴儿抱在怀里这种感受，
嗯、
你就发现说，原来人类目前真的是比以往就是更、
嗯。
家的缺乏这种所谓的爱心，你不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你看到了吗？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刚才你又还谈到你说像北京大杂院的喊一个妈妈喊是吧？北京大杂院喊一声，哎呀，小二吃饭了。那时候可能有名字都不叫，就直接称呼的 number 号码。小二、小三吃饭了，好了。你那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吃啊，有的时候五六个小朋友一起来啊，对不 对,
对
一起到你家吃大家饭啊，对不对？大锅饭。
对，
有的时候人家妈妈一喊你也照样跟人家去吃嘛，对吧？王阿姨啊，这个李阿姨家，说你看现在开玩笑，你不觉得说连孩子们之间的来往也少很多吗？
对，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伟民，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哈，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啊，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做妈妈，然后我是觉得也幸亏，就是我们觉得在美国这方面，其实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高科技发达 number one 的一个国家，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就是我自己现在的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美国也是我们来到这里很欣慰的地方，就是什么？因为美国的集体运动很多，就是它 sports。虽然说美国的孩子玩高科技也都很牛，但是我觉得美国它至少在推崇孩子之间的这种体育文化、艺术文化上还是做得很好的，就从学校也好，从家长也好，也都很重视。那么这些运动、这些文化，让孩子们其实在就在规定的时间内放开了手机，必须得融入，然后慢慢慢慢，久而久之也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包括美国的 party 文化，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 party 文化，比如说孩子们之间的 play day， 然后生日 party， 至少在这些活动当中时间里，孩子们就不会去拿手机。
啊，没错，
对，
没错，没错。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你的一个引言嘛，就是我们在放广告之前的引言，说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要遵循科技的发展，又同时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找回 back 一些我们必须的沟通。
是，没错。刚才我们把重点谈到的对于孩子儿童的这种培养啊、教育啊，我们下一代是把我们重点放在这里。其实我们就是做长辈的，何尝不是像以前就是一样，就是也应该讲和以前已经就是以前的你我，应该我们也是离自己的以前的你我是越渐行渐远，你不觉得吗？你看比方说我们之前啊，在没有比方说在我们当时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呢，好像家里就一台电视机，对吧？
对，
在之前可能连电视机都没有，后来慢慢的两人攒钱买电视机，那么当时可能在一起讲话的时间就长就多，
嗯，
因为没什么可做嘛，那就聊就聊嘛，
对，
那可能从感情方面呢确实有升温的作用，对不对？
对。
那当时我，而且我们东北人，那我们倒没有这种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记得听老人讲说啊，我们东北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们东北人大米，我们东北种的大米香呢？
嗯。
南方种的稻米呢，就非常的就是不是特别的香。
嗯。
因为我们含的淀粉、含的糖多，为什么呢？东北的黑土地，一方面呢，它是土壤好；另一方面呢，我们一年只出一季。我们吃出一季，对不对？那换句话说，那一季干什么？那么人像南方出两季不行，三季吗 ？No，我们呢只有半年的耕作时间。东北那半年干什么？猫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叫猫冬？
猫冬知道，猫冬，
哎，
猫冬，
我们
猫
冬那东北大炕啊，那非常热，对不对？那时候呢，我听老人讲说呢，为什么我们这个东北人呢比较懒？因为他确实是地理和环境造成的，就是等于说气候呢，它不允许我们去耕作，怎么办？就是只耕作半年，那一半年就叫猫冬。这猫冬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样？有喝酒的，有这个聊天的，我们叫唠嗑啊，盘在这个腿上，然后腿盘在这个炕上。是不是东北有个大炕那种叫底下烧火？
知道，
你也知道是吧？
大火炕嘛。
大火炕，对对对。然后用这个厨房的灶台，然后呢，可能做饭的时候烧一些很热的东西，然后呢，那些余热呀、啊，就透过，比方说我们的炕底下那些烟洞，然后就把这个炕啊，就作为一个所谓的加热器，然后给这屋子呢，就开始就是带来温暖。那么冬天呢，大家就是这个围坐在一起。那么也有一个笑话说，我们东北人啊，其实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呢，就是这么寒冷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孩子就没间断的生啊？因为两口子在一起没事儿可做，对不对？那就在炕上就生孩子呗，就有这么一个笑。但是他至少从这个笑话当中能看体会出。想当年你说那人类之间，我们之间亲理之间或者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紧密嘛，
对
不对？那现在的人就真的不像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了。好，那这样说到这儿，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雅间后为民再为您继续的讨论现代的科技和人类的情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无为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的情爱。那刚才伟民有讲说，想当年啊，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确确实实互相之间啊，好像是没有太多的隔阂和间隙。但是现代人，我不觉得说和我们之前是一样的。你比方说，我先拿我个人来讲。以前呢，我跟我太太，比方有些什么商量的话，真的是哦，因为没有手机嘛，对不对？我们之间呢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必须坐在当面，你说你的道理，我说我的道理。那现在有点矛盾的时候，你知道吗？怎么是才引发的冷战？直接手机上告诉我，今天你别回家了，哈哈哈，多冰冷。那我就真的没法再跟他沟通了，对吗？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在你身边周围有一些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其实也是容易因为高科技的发展，也造成了互相之间产生的隔阂越来越多，你不觉得吗？
是的，真的是这样。我相信肯定不光是伟民一个家庭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就是多多少少一定会，但是不排除真的就是那种夫妻感情沟通还能够远离科技的啊。就你看我妈妈其实来美国的时间不长，她偶尔会来一下，然后我妈就是来过之后，她会总结一个特别精辟的话说，诶，你们两口子说话聊天都用手机是吗？都微信说是吗？
哎呦，
她会觉得，哎呀，你们怎么这就一下区分开来了，他们那个年代和我们这个年代夫妻之间沟通的一种状态，对吧？而且就是你好像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我甚至觉得我跟我先生有些事儿，我拿手机跟他说，比我当面跟他说效果要好。为什么呢？我要是当面跟他说，可能我俩就吵起来了。手机说呢，可能还好点儿。那有时候就会发现，久而久之就成习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科技就影响了我们人和人之间这种爱的表达，有的表达可能会发生一些情感冲击，那也是沟通呀，那也是 connected， 对吧？
没错。
但现在 怎么办？连冲击都没有了，一切都平平淡淡，平铺直叙。
是没错。那谈到说刚才说，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段更多，对不对？互相之间联系，微信呐、啊，什么用其他的平台之类的哈。
嗯。
包括我们现在呢，可能比方说啊，这个和更远的之间的这种异地恋的人们，他们可能哎用一些这种所谓的平台啊，这婚恋平台之间进行交友，其实呢，它有相当多的正面作用。你像以前我们这种情况，对不起，
嗯，
可能我们要只能找自己周围的这个邻里也好，同学介绍也好，朋友
都吃窝边草，
对，我们只吃窝边草，
吃窝边草。
哎，但是现代人可不一样了，他可以现在这是一秒钟就可以直接连线到澳大利亚，对不对？新西兰、
嗯、
还可以联系到俄罗斯、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地中海的一些国家之类的、
嗯、
那你现之前我们是绝对不可以，所以这些方面呢也是高科技的手段，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更多的广泛联系，可是现代人用的这所谓它的先进的地方并不多，而更多的呢是好像透过高科技的手段呢让人们越来越想远离这个社会，远离，
是这样的。
你比方说，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 Zoom， 对不对？你可能也过去在疫情期间，我们大家都用，包括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还用 Zoom、
嗯。
本来在一个公司工作，但是，
嗯、
这个加州有规定嘛，不允许，比方说多少人群聚之类的。
那
我们就严格的遵守这个法律，那怎么办？即便是大家都来到办公室了，都要把手机打开去开 Zoom 会。
嗯，
但那种冰冷的感受呢，就一下子让我感觉到说啊，人和人之间，当时我非常恐惧，哎呦，可能会不会这个因为病，这个所谓病毒的这个不断的这样的出现，没办法消灭，人类最终走到什么互相之间谁和谁都不能再来往了，哇，好可怕呀。那么所以说呢，我个人非常非常赞同说刚才雅娟啊提的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从我做起。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今天，以前我们自己先尝试计算一下自己在手机上的时间，我不太清楚这个雅娟知不知道，其实好像微信呢、啊、上面有一个记录，就是手机上有记录啊，对不起，是在手，对不对？你在微信上用的时间有多少，会有找到那个记录，
自媒体的时间上有多少，
有多少，
你
对，
是的，
然后你把它每天去做一些递减的一个工作，你比方说，哎，我查一下，然后我今天努力做一下，做手机，哎，可能以前啊、哦，我们一天可能平均是3个小时，后来慢慢减到2个小时，可能多出的时间，可能就留给你去跟就是应该见面的人去见面，应该跟见面的人说的话你去表达，这样的话，包括跟孩子啊，包括跟自己的另一半呢、啊，包括跟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跟自己的长辈，千万千万，如果有机会的话，跟自己的长辈的话，尽量不要用视频，太冰冷，对不
对？
我记得我当时这个父母还在的时候，那个年代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工作的缘故，回家呢非常少次数，大部分的时间呢，哎，那个时候手机这个所谓的视频开始出现了，啊，我很庆幸跟这个爹妈可以这个见面。后来呢？我姐姐告诉我说，其实啊，你知道吗？当时她没敢告诉我，我母亲当时有一只眼睛已经白内障了，因为没做手术。她说她看你根本不清楚。
哎
呀，你说我多后悔！如果当时呢，我更能多回一趟家，多跟老人家在一起，亲自哪怕老人家骂我几句，那我也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一些所谓的电子这个所谓的平台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啊耽误我们的时间，应该讲是吧，把它累积出来这些时间呢多放在和人之间的这种亲临现场亲自见面的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刚才你谈到了对小孩子可能更应该如此。你不觉得前两天好像我听得不太清楚这个消息是真假，好像纽森州长已经签署了一个命令，加州呢将实行小学生还是中学生啊，就是整个学校那不应该不考大学
手机，
这个是不是真的？
希望是，
希望是真的。
比如说我儿子他们学校至少就是这样规定的，虽然还这个条令有没有签署，但是至少从很多学校的管理上我觉得都是很对的，就孩子不允许带手机。 对，
嗯，
所以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定都意识到了，只是我们要在意识的路上，然后再慢慢慢慢通过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新的行动吧，对，然后一点点改善。但我还是充满希望，我个人真的还是充满，我觉得充满希望，
充满希望哈。只要是人类不放弃自己的这个希望的话，其实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因为活在永远活在希望当中。当然啊，我们自己其实还是应该从刚才雅娟说的非常之好，你管不了别人，你可以管你自己，因为我们又回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泰国广告。
对，
新手爸爸他无奈之下用千方百计的电子方式没办法哄好一个正在嗷嗷待哺的一个小朋友，嚎啕大哭，最后呢无奈之下才想到了人类最原始最发自于本能的一个动作，把孩子抱起，
嗯，
结果让人家大，这个吃一惊，结果就这么一个原始的动作让我们又回归了原始，结果这个原始的结果是哇，让人类又回到了真正的人类，不为现在的所谓的高科技的这些手段所束缚，所以说有人有这么一句话说，高科技是应该成为我们的奴隶，而不应该让我们成为高科技的奴隶，对吗？
是的。
好，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也感谢我们的雅娟在线上跟我们进行热烈的讨论哈。
好，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见，拜拜。